我们这个主日继续来讲以弗所书五章关于圣灵充满的主题。我们在第十八节特别讲了醉酒和圣灵充满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圣灵充满的主题的宣讲，甚至说关于圣灵论书的论集是非常少的，而且正统的就更少，所以我们需要在十九节停留，在二十节停留，在二十一节还要停留，因为圣灵在基督徒成圣生活当中太重要。那么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要结出果子来。这些果子在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就清晰地体现出来。那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口唱心和地赞美主。那么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常常感谢父神。那么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为什么要强调被圣灵充满？难道圣灵没有能力不断地充满我们吗？我们说圣灵是有绝对的大能，它能使我们有新的生命，它也能不断地充满我们。可是在成圣生活当中，圣灵是以不断持续的方式来光照，来改变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他在信仰上比较顺服，有人他比较刚硬，有些人就比较顽固，有些人永远是停止不前，还有人常常用他的悖逆和刚硬来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希腊文含有这个使他消失消灭的意思，而在希腊文的原意不是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不要消灭圣灵。刚硬的人常常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顽固，让圣灵给我们的意愿把它用像浇水一样把这个火给浇灭。所以圣灵给我们对的引导，让我们想起圣经的经文来，结果呢被我们的顽梗和悖逆将圣灵的意愿给取消掉，这个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一个基督徒在过信仰生活，在做抉择的时候，他会想到圣经的教导，但是当自己的意念和圣经教导相冲突的时候，往往得胜的不是圣灵对我们的感动，而是我们的意念，而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们的决定，将圣灵对我们对的引导、正确的引导把它给用以致熄灭。那么在十八节保罗用一个强烈的对比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么下半节就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用这两种事物的影响来做一个对比。一个醉酒的人，他不能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一个醉酒的人，他表达最多的是自己，他表达最多的不是别人，也不是上帝。我们看过醉酒的人，我们知道中国的酒文化是非常的深厚的，而且无酒不欢，做生意也一定离不开酒。但你见过喝酒的人，他无非喝醉之后就是吹捧自己，要不就诉自己的苦，要不就说自己从前何等的英雄。总之一个喝醉酒的人不会夸耀别人多么英雄，一定会表述自己。那保罗在十八节并没有指出来说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影响有哪一种表现，但是十九节却告诉我们说，一个被圣灵管制、一个被圣灵影响的人，他要赞美主，他会感谢父神，他会口唱心和的来称赞耶稣基督。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说如果把这个圣灵充满的影响 再放大到第四章去，我们会看到另一个不同的层面。我们特别强调，不要按那个字面去理解说，醉酒一定指向醉酒。醉酒的人肯定是一个被自己的欲望所掌控的人。一个被自己欲望所掌控的人，他不单不能够赞美基督，思想基督的信实，他有可能会像二十四节所说的一样有谎言，像二十九节说的一样有污秽的言语。那么五章三节和四节也说，言辞妄语和戏谑的话都不相宜，就意味着如果他被这些欲望所掌管的话，他讲出来的话绝对不是充满真理的，充满福音的，充满恩典的，可能充满是更多嬉笑的言谈。但是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会产生一个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去赞美主。我们先不要去处理诗章、颂词和灵歌，我先要处理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么十九节也是备受争议的野经文，这个争议就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我们主日这一天是唯唱诗篇呢，还是我们可以唱诗篇也可以唱圣诗呢，又带来这个讨论。但是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我要避开这个难题，而是我们不要忘记重心在哪里。重心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荣耀基督，尊荣基督，赞美他，让基督得到在赞美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地位和位置。那么我们可能会奇怪说，为什么被圣灵充满要赞美主呢？为什么不赞美父神呢？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一章三节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父神。那么到了十九节说，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不同？我们要知道，圣子他在三个位格当中属于第二位，他第二位格，那圣父是第一位格，圣灵是第三位格。按这个次序来讲，我们说应该去赞美圣父，但是并不是说三个位格之间有大小有先后的区分，只不过是一种的秩序，圣经的呈现。可是你会发现在圣经有许多地方会告诉我们说，圣父和圣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将荣耀归给圣父是圣经所启示的，但是谈到圣灵的时候，往往是将圣灵的工作的重心放到耶稣基督那里。可是圣经还有另一面经文会告诉我们说，圣父的工作也是为了高举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耶稣自己也亲自说，摩西的这个书、律法、诗歌和先知都是指着我说的。那么在这个简短的结论当中，我们要知道灵派他们是极其错误的，他们高举圣灵，他们也敬拜圣灵，他们的敬拜是以圣灵为中心的，他们喊向圣灵喊，他们诗歌向圣灵去颂赞，他们讲话都是圣灵在感动我，圣灵让我如何如何去做，来表达他们敬拜的中心是圣灵。他们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可是圣灵来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他自己，圣灵来的目的是为了基督，为了荣耀基督。换句话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基督徒，他张口圣灵闭口圣灵的话，你一定不要与他同行，他一定是错误地理解了圣灵的工作，甚至说他根本不了解福音是什么。如果有人能够张口闭口谈及圣灵，你一定要远离他，甚至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教会当有这样的言论的话，应该把他赶出教会去，如果他不听劝的话，把他赶出去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真的错误地理解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一点不否认在过去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受灵的影响，您可能会说圣灵感动我，圣灵引导我，圣灵如何如何，那是过去了。当你明白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让人认识基督，高举基督，认识基督，尊荣基督的话， 你应该改变你整个的对真理的认识，甚至你要改变你讲话的方式，因为你今天是一个更靠近圣经的人。那么在一间教会，如果这间教会它不能够正确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间教会首先它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更严格来讲，这间教会甚至说没有真正的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这个传道人没有真正的拥有真理的圣灵。这些话你可能认为非常绝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拥有真理圣灵的人，他怎么会宣讲一个虚假的福音？他既然是真理的灵，他让他这个传讲话语的出口一定是讲的纯正的福音。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传讲虚假的福音来蒙蔽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真理的福音面前不单不承错，抵挡真理的福音，它里面一定不是从基督而来的灵，它里面肯定是敌基督的灵，是邪灵。你说这句话不要太绝对，但现在我要放到弟兄姐妹身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按照圣经相信基督的话，我也敢按照圣经严格的告诉你，你也不是拥有一个圣灵的人。如果你每一天活在说基督拯救我就是给我物质的富足，生活的富裕，而且你屡次真道临到你，浇灌你，你还是不听不悔改，按照错误的信仰继续相信下去的话，你一定没有真理的圣灵。因为真理的圣灵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早或晚，一定会带你离开一切的假道，让你相信真正的福音。真理的灵不会让他的儿女一直持续的活在虚假的福音当中。所以我也相信，在很多弟兄姐妹中间，从前是听到了错误的福音，从前也热爱那个错误的福音，还认为非常敬虔，但是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上帝特别借着某一个传道人、某一本书改变了你，使你相信了真理的福音。我们可以说，那个时间，真理的灵引导你离开了虚假，或者有一种可能性是圣灵真的重生你了，打开你的眼睛，相信了真理的福音，那是值得每一个人非常感恩的事情。在这个结论当中，我们就明白，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为了高举基督、见证基督的。凡是高举圣灵的人，他一定没有明白圣灵所来的目的。我们简短圣灵之后，我们要谈到圣父。既然圣父和圣子他们之间的工作有共同点，就是为了高举基督。那父为什么要高举基督呢？因为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不是以荣耀的方式来，他是以卑微的方式来。他不是生在王宫当中，他是生在那个卑微的马槽里面而来。而基督在世上被人嘲笑、被人误解、被人敌对、被人羞辱，没有人尊重基督，没有人尊重基督，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而且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基督都不及施洗约翰更重要。我们是否记得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怎么样呢？我喜悦你。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道，许多人都到了约翰那里受洗，投靠他。约翰也说，我并不是那要来的，我只不过是要来那位的先锋，我给他解鞋带都是系鞋带都是不配的，就足以显明约翰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开路先锋、预备道路的，他不是要来的那光，他是光的前面的一个指引。但是当时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有人可能认为耶稣还受施洗约翰的洗，可能显明基督不如施洗约翰。但是在受洗那一刻，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把目光不要放在施洗约翰的身上，要放在基督的身上。换句话来讲， 当你听一个人讲道，讲得非常好的时候，你认为讲得真好，你的眼睛却没有盯在他所讲的基督身上，这个讲道人是失败的，因为他用他的口才，用他的见解和思维逻辑让你折服了，但是你并没有让你的眼光定睛在基督身上，这个讲道人是最大的失败。如果你听到没有听到他宣讲的基督，你也是最大的失败。所以我们常常被人的口才、逻辑、学识所折服，但是没有透过他的学识、见解和逻辑思想那位受死复活的基督。另一处父也特别的来高举基督，就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和耶稣上了变相山，在变相山上发生了一幕，这一幕是门徒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因为在那个变相山上来了两个代表，一个是律法的代表摩西，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我们要知道门徒们他们有没有人见过摩西呢？没有。有没有见过以利亚呢？也没有人见过以利亚。但是每天和谁在一起呢？和耶稣在一起。那么当这律法的代表和先知的代表在那一刻出现的时候，门徒们感觉耶稣不那么重要了，他要为三位搭几座棚呢？搭三座棚。他认为摩西很重要，以利亚也很重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你和一个人久了，你总发现他没有什么稀奇的，好像夫妻过生活时间久了，发现别的女人总比自己的妻子更漂亮，其实你发现你的妻子是更美的。因为人在一起久了，感觉基督很不重要，但是你发现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什么呢？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就显明在门徒们的心目的权威转向了摩西，也或者转向了以利亚。他们却不知道摩西是律法的代表，而律法书要指向要来的先知是谁呢？是耶稣基督。那么先知书所有的预言所指向的也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发现门徒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基督在这两位之间可能比他们落逊一筹，并不那么重要，所以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你们必须要听他的。他们伏伏在地，再一次举目观看的时候，只见耶稣在那里。你足以看到父在地上这两件的事件足以代表说父是高举耶稣基督的。那么在腓立比书更有总结的教导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要坐在父的右边，坐在右边象征着父极其喜爱他的爱子，也把所有的尊荣、荣耀、尊贵都给予他的爱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父的工作他要高举基督，使人认识基督，因为基督整个一生所表现的是极其的卑微，是极其的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限制，是极其被人所厌恶的，没有人看重这一位卑微的木匠的儿子，居然是坐在高天上的创造者来拯救人的救主。所以父有两次干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要听他的。那么父为了使人认识他的儿子，就赐下圣灵来使人认识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人认识这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所以认识子的工作交给了圣灵，所以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呈现出来。换句话来说，圣灵来的目的是要除去我们那个黑色的眼镜，除去那个油蒙的心， 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不单是那个卑微的简单的人，他是神，他是人，他是那位荣耀的救主。那么在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他谈到圣灵主要的工作表达得无比的清晰。在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也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来。这里谈到圣灵是父因主的名所差来的，他要把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另一处经文在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就要为我做见证。这里不单是保惠师，又一次强调说他是真理的灵，他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什么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就是圣经，整本圣经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圣灵又是真理的灵。所以一个人相信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必须有圣灵的帮助。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圣经对我们而言是一本无字天书。奥斯汀在年轻的时候，他特别渴望真理，他也寻求真理，所以他这边放着圣经，那边就放着哲学书籍，他总想探究真理，可是他结果呢，把圣经放在一旁去看那哲学书籍。奥斯汀后来发现，当时一位主教叫安伯罗修，讲道非常优秀，他的修辞、他的逻辑、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让人难以忘怀。所以他每一周听到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听福音，他是看这位主教的演讲水平。但是他从来没有相信宣讲的基督是能够拯救他，因为如果圣灵不光照他的话，圣经对他来说是无字天书，所宣讲的福音对他来说好像是天外来音，根本凡人是听不懂的，他也不能明白。那么到了16:13-14，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三节经文有同样的一个指向，就是真理的圣灵来是让人能够明白真理。这真理指什么？你可能说真理指整本圣经，没有错。那么在以弗所1:13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这里给了一个解读，说真理的道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得救的福音。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皆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那么约翰欧文就写到说，圣灵伟大的事工乃是荣耀基督，上帝赐圣灵给我们，乃是叫我们也能归荣耀与基督。圣灵降临是要彰显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不是述说他自己。圣灵没有启示其他真理，也没有赐下另外的恩典，圣灵所赐下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从基督而来，因基督而成就。所以圣灵的工作在圣经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圣灵论的目的的指向，所以在18:19它有一种的因果的联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颂赞拯救他的耶稣基督。那么圣灵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没有圣灵，人会认识主吗？人会称颂他吗？人会视他为自己的拯救者吗？人不会的。在2:12告诉我们说，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如果没有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就没有人可以了解神的事。好像尼哥底母，他无法听明白耶稣讲什么，因为他无法到耶稣那个高度。这个高度不是这个知识水平的高度，而是本质的高度。一个属血气的人， 无法了解那属神属天的事。耶稣跟他讲重生，他就认为说我必须要回妈妈肚里生一次，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可能无法去理解属天的事，只有圣灵才能打开人的眼睛。并入经文说，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就意味着当一个基督徒承认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乃是圣灵感动了你，圣灵光照了你，圣灵充满了你的生命。当你未归主之前，你认为基督是可气的，你认为基督是羞耻的，你藐视基督，你里面就没有基督的灵。你认为基督是可咒诅的，是西方的宗教的鸦片，因为当时你和我的里面根本没有基督的灵。当你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这是圣灵极其伟大的工作。圣经用了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他用了心脏，用了心脏。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呢？新造的人。以弗所二章十节说，在基督里造成的。那另一个观念是出死入生，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当一个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一个惊天的举动。这个举动是从前没有承认耶稣是主的人终于讲出一句话来，就是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你可能对这一句话感到平常和无奇，当你每一次唱到颂赞耶稣基督诗歌的时候，你感到口中无味，因为你忘记了当你第一次张口，是每一次张口的时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日常生活看到有一些孩子生来就是哑巴的人，他不能发出声音来，他也讲不出话来，连学那些简单的用语都很难去表达。如果这个哑巴的孩子有一天可以张口对他爸爸妈妈说话了，他的父母非常高兴，要奔走相告，要告诉亲朋好友，我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可以讲话。这个可能比较遥远。如果你做了爸爸和妈妈，做了父母，你的孩子刚生来他不会喊你爸爸，等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可以喊出，慢慢的学着喊爸爸的声音的时候，爸爸的是做爸爸的是非常高兴，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孩子可以称你为爸爸了。我们之前就是那哑巴，在福音书你看到耶稣基督用他的大能医治了那些哑巴，医治了那些瘸子、瞎子、瘫子，他们不能看见，不能讲话，他们不能行走，有大麻风的根本不能活在这个正常健康的社群当中，他们要被隔离到很远的地方去。可是当耶稣的大能医治他们的时候，哑巴可以讲话，瘸子可以行走，瘫子可以起来，瞎子可以看见，这些在表示福音的大能，在表示弥赛亚的到来。我们就是对基督哑巴的人，我们从来不能对基督有赞美的声音。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哑巴，我们不能到基督那里去，我们是瘸子，是瘫的人。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有了意愿，有了意志，有了力量，可以走到基督那里去。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基督的荣美，看不见自己的罪，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的眼睛是明亮的，我的眼睛可以看到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绝对可以洗净我的罪，把我从罪的深渊、地狱的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福音书所有的医治都在指向福音在一个罪人身上所起到的巨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能够承认耶稣是你的主，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你不可能说耶稣是我的主你无动于衷，你一点都不惊奇，我想那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有的反应。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能够口称耶稣是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心是欢喜的， 他是快乐的。当他颂赞耶稣基督诗歌的时候，他的情感是被激发的，向那些被医治的人说，大卫的子孙，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他们把耶稣基督作为传遍当时的四周，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会深切地感受到，感知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深切地感受到罪在我的里面，使我整个生命被刺透。你也能感受到你有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你能够到基督那里去，这种力量不是强迫的，不是压制的，是自愿的、渴慕的到基督面前来。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不会嘲笑基督，你也不会讽刺基督，你也不会提到基督感觉到羞耻，因为它使你不在眼下，它使你不在崖口，它使你不再做瘸子和瘫子，它使你可以健康的行走起来。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会信靠他，亲近他，并且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唯一的救主。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唯一的救主，你听的福音一定是假的。我要特别要强调一点，阿米念主义的福音不能使你真正的去信靠基督，也不能使你去荣耀这位基督。有人可能会说，阿米念主义跟加尔文主义站着的时候，两个人可能会有争吵，但是跪下来两个人都会感恩。一开始听了还有道理，后来你听听它是错误的。一个相信自己和耶稣能救自己的人，他对上帝拣选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救赎的认识，对自己罪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他也不可能将耶稣视为他唯一的拯救，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圣经启示的福音才能使你尊荣耶稣基督，相信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拯救。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能使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这不是圣灵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罪性太顽梗，我们对基督的抵挡过于的顽劣。那么基督使我们认识基督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结束，基督要不断的使我们认识基督的荣美。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已经被拣选被重生，他们已经领受过福音的教导。但是保罗说，你们还要被圣灵充满，还要口唱心和的去赞美他。认识基督是没有穷尽的，知道基督的荣美是永远没有结束的，对基督的赞美也是永不停歇的。可是我们今天将耶稣基督的信仰变成一个将死的信条，认为你知道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就结束了，就停止了对耶稣基督荣美的认识。我想这是我们的不足。如果你和你的女朋友谈婚论嫁结了婚，你只在结婚之前欣赏你妻子的美，能够她的美好美德你能一一表述，但是结婚之后你再也不能发现她的荣美了，你的婚姻一定不会长久，你的婚姻会早晚会结束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义它的确是一个信条的陈述，但它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是说基督能带来什么我跟随他，而是因为基督的荣美。圣经经常出现荣美，诗篇也这么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就证明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我们一生都活在对基督的认识上，可是我们往往在一个信条陈述的教义上就自满自足了，没有对基督再有持续的不断的去看到他的荣美。爱德华兹有一篇讲道集 叫耶稣基督的优美，他没有 用这个荣美，他用了一个词，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叫耶稣基督的优美。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说，十八世纪的传道人，他们对基督讲解的丰富比我们强很多倍。我们今天无法把基督的荣美一一的展现出来。如果你读过斯伯伦的讲道集，你读过赖尔的讲道集，你读过爱德华兹的正道集的话，你发现他们把基督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是告诉你基督可以给你带来福利，他们也不是说基督告诉你的孩子永远不流产，他们是宣讲耶稣基督的那种美。这种美可以使一个人的眼光紧紧地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爱德华兹在这边讲到集里面，他就用了启示录的五章的五到六节来讲述耶稣基督的优美，而五到六节特别强调说，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那被杀的羔羊。他用狮子和羔羊这两种的比喻来讲解耶稣基督的美。他讲解耶稣基督像羔羊一样被杀，像羔羊一样被世人所厌弃所唾骂。他又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又像狮子一样的勇猛，摧毁了地狱的门，也把魔鬼的宝座完全的推翻。他展现了一种基督的崇高和基督的卑微，基督的无限和基督的有限，展现了一种基督的美。可是今天我们讲福音讲来讲去，只不过是说你来教会吧，耶稣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你来教会发现之后，耶稣还是没有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我们讲的福音根本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所以福音一定是关乎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与人性这种的结合，他从高天之上道成肉身，以及耶稣被杀，耶稣基督被杀的时候既是被杀，被世人给这个虐待，同时也是耶稣基督最荣耀的时候，他吞吃了死亡，吞吃了所有的罪，将得胜来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展现了公义，又展现了慈爱。所以斯伯伦在一篇长长的讲道集当中展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优美，他让人对基督的美有一种锲而这个不舍，让津津有味，总是流连忘返，想到基督的美更使一个人愿意去追随基督。真的就如旧约所告诉我们说，愿你吸引我，让我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只认识了耶稣基督所有的信条的陈述，你已经进了救恩的门，很重要。但是这个认识还没有结束，圣灵还要充满我们，圣灵还要使我们去认识基督。很多的学科它都有一个结束，你学完一个学科你可以毕业，你可以学以致用，但是福音它永远没有结束，福音永远都没有毕业，福音是一生都是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是，你所认识基督是基督的受死复活，他从崇高的天上到地下降卑的荣美，你还是认识说基督在某一次给你开了一条路，还是说基督每一次给了我丰盛的物质，还是说基督某一次给了我疾病得医治，这些都是最烂的福音，都是虚假的、颠倒的、被灌了水的福音，都不是真理的福音。你应该听到那耶稣基督荣美的福音，你应该在真理当中持续的去抛弃那些虚假的按照你的欲望塑造的耶稣基督，你应该相信圣经那位启示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在旧约所预言他要为罪人受死，代替我们的罪被扒皮切块的陷在祭坛上，那么在新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那永远的活祭。你要相信这位基督，如果你不是的话，你信的福音是假的，你里面的灵 可能不是从神而来的灵，你可能里面的灵是抵挡基督的灵，或许你活在暂时活在虚假当中，你需要被真理所充满。所以但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一定更认识基督。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他就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如果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他讲什么？他讲自己的苦，他讲自己的忧郁，他讲自己耶稣如何保守他成功。你也会看到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见到王子妹，见到李子妹，他第一话就说，你知道我过得多苦吗？我也穷苦，我今天早上，昨天我的车没有电，打着之后开了一个小时，有电了，我还关车，我还看一看，明天一定得有电。今天早上起来下着雨，又没电了。每一个人都很苦，但是一说话就表达自己的苦，抱怨自己人生的人，他一定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或许在耶稣基督里面，但他就停止不前，他再也没有长进，他再也没有往前更进一步去认识耶稣基督。他认为信耶稣得救就结束了，这并不是圣灵的教导。保罗说，你还要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的结果是认识真理，真理就是得救的福音，是你认识基督，更加亲近他，认识他，拥抱他。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像保罗一样，一口气从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一直到十二节经文，一口气对基督的颂赞是永不止息的。我们今天对基督没有颂赞，是因为对福音认识的薄浅，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荣美认识太少，我们太吝啬我们的赞美。有人说中国人性格不太适合去赞美人，鼓掌只鼓三下，赞美都是对自己赞美。可是不，你是一个新人，你的性情被更新，你的本质被更换，你应该像保罗一样被圣灵充满。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像保罗一样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对基督的颂赞充满热情？我们唱到诗歌的时候，为什么心中没有感动，没有泪水？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世俗充满，被欲望充满，而不是被圣灵充满。一个不想着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无法用他的口来颂赞基督，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圣经是如何启示耶稣基督的美。如果你对基督的赞美不是建立在救赎的教义上，你的信仰一定是一个异教的信仰。你为什么称赞基督？你称赞基督让你子孙满堂，你称赞基督还让你生活比较安逸。如果你只在这些方面称赞基督，你是异教的信仰。我相信你可以这样称赞，但如果你先不认识耶稣基督救赎的教义，你的信仰无非就是一种异教的信仰生活的表现。你的信仰相当的肤浅，没有道的人信仰一定是肤浅的，而是真道使我们每一个人专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认识基督，你想更看一看基督的美，你必须要熟悉上帝的话语。圣灵不会用一幅图像告诉你基督带着皇冠坐在宝座上充满荣光，那一定不是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那一定是邪灵给你的意象。圣灵是透过圣经的启示，让你深深切切的可以感受到耶稣在哥哥他被人弃绝，不是因为他可气，而因为我是可气的。他被戴上荆棘冠冕，不是因为他的头思想恶，而他为我的罪担负在他的身上。他的肋旁，他的手被刺伤，也是因为我做了邪恶的事情，他代替我被钉在上面流出宝血来。所以你要明白， 基督他做了什么，神的道才会告诉你基督为你做了什么。所以不要做小孩子，也不要做那些异教信仰的表现，你要更进一步，你要常常渴慕主的灵来充满光照你，热爱他的圣经和话语。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圣道可以认识基督的，那一定不是圣经启示的基督。我们对基督的颂赞一生都认识不完。你是否还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一生都认识不了。就算你能把古教父所有的著作读完，把那些神学家的著作读完，你也无法完全认识基督的爱，他的爱是无法所测度的。你要知道，当约翰在启示录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叫他们归于神，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荣耀颂赞的。就意味到永恒里面我们也是不断的称颂他，而对基督救赎的丰富永远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有了信仰满足，也不要为有了一点教义而感到满足，你要继续的要想到基督的美，因为它很美，让你废寝忘食，因为它很美，你愿意坐到桌子上翻一下诗歌本来颂赞基督，因为它很美，你愿意翻开圣经来查看对耶稣基督的记载，因为救赎太奇妙，你也很惊叹，连天使都要查看。我们怎么能不翻开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查看那个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呢？保罗说，被圣灵充满的人用诗章颂死灵歌彼此这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不想把讲道变为一种的争议和讨论，诗章指什么，颂词指什么，灵歌指什么，好像对这几个的解释到现在没有穷尽，没有定论，对他讨论太多了。有人讨论这只是指向诗篇，有人讨论你可以随便去做歌曲，因为诗篇也说你要向耶和华唱什么歌呢，唱新歌，那个新歌是不是要唱新歌呢？不是，那个新歌指什么？要颂赞耶和华用膀臂所实行拯救的大能。耶和华如何用膀臂实行大能呢？就是把他的儿子赐下来，把他儿子送到十字架上面，让他儿子代替罪人而死，这个是耶和华用膀臂所施展的大能，要唱这样的新歌。在七十一本对诗章颂词灵歌的指向是指宗教的歌曲，宗教的歌曲。那么这个诗章在希腊文的确是指向旧约的诗篇，这个字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24章44节使徒行传1章20节13章33节都是指向诗篇，用诗篇去颂赞主。你可能很奇怪，你唱到很多的诗篇，你发现好像没有一页，没有多少字可以看到在描述耶稣基督的。范泰尔就说，诗篇有多少篇是指向基督的？范泰尔答，150篇，每一篇都是指向谁啊？指向基督的。在一页有耶稣，他指出，诗篇给我们洞察耶稣基督灵魂正确而亲密的视角，福音书大量关注耶稣基督外在的公共生活，但诗篇告诉我们关乎耶稣基督内在生命的秘密。意思是说，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大量耶稣基督外在行动的工作的表现，但是没有表现耶稣基督内心丰富的世界。而诗篇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思想、情感、内心的变化都在诗篇当中完全呈现出来。霍志恒也指出说，我们的主看到自己内心的世界被诗篇描述出来，他的侍奉达到一个巅峰的时刻，他用诗篇的预言来作为自己的灵魂向神求告和预言。诗篇每一篇都是指向基督的，比任何诗歌更加的优美。我讲过许多次，诗篇第一篇那个义人指向谁？那个义人不是指我们，那个义人指向谁呢？指向基督。第二篇我们说受膏者被地上的君王所抵挡，在描述基督的这个到来的世界与这个世上的国的不同的对立。第三篇有许多人说他得不到神的什么呢？帮助。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被嘲笑说，他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嘲笑耶稣得不到神的帮助。诗篇许多的经节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美，耶稣基督肋旁被刺，戴上荆棘冠冕，他们像犬一样来撕咬耶稣基督。耶稣也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些都在诗篇完全的呈现出来。所以诗篇是认识基督内心世界，认识耶稣基督施工最好的表现。无奈我们对诗篇认识太少，我们感受不到诗篇的美，感受不到诗篇的指向耶稣基督。这个颂词指什么？颂词多数人是认为说是早期的，你比如说玛利亚对主的这个颂歌，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短暂经文的诗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也为然，这些可能是指向颂歌。但至于灵歌，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我们没有生活在保罗那个时期，保罗诗章、颂词、灵歌前两者可能好解释，到了灵歌很难去解释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唱出一首诗歌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你看今天很多随便唱的诗歌没有福音的韵味，没有福音的真理。你也会唱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当你唱主文有更多的时候，他说基督是祭司、先知、君王，他说谈了基督的义袍，你就知道这个诗人他的神学的基础是多么的好。翻译这个诗歌的人也了不得，他能够用最好的神学架构翻译这首圣诗。所以呢，随随便便能够写歌的人往往都没有正统的神学思想。所以我们说这个灵歌很难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归纳。加尔文也没有特别指向说到底指哪一种，但加尔文是说诗歌一定是属灵的，诗歌一定是符合圣经教义的。我们唱这些诗章、颂词、灵歌的时候，一定是归正我们的情感，让那情感去爱慕基督，专注在基督身上。如果颂赞的诗歌不能专注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受死复活，他的降生，不爱慕基督的话，这首诗歌一定不是属灵的，一定不是一首好的诗歌。基督的诗歌不是要释放我们的情感，而是要把我们的情感从扭曲当中归正过来。没有被圣灵的情感，见这个爱爱这个，见那个爱那个，他的爱没有定向。但是一个被圣灵归正的情感，他专爱基督，真爱基督，视基督为自己生命的至宝，这个才是要唱的灵歌。可能你也喜欢唱世俗的歌，唱完世俗的歌你感到你的情感很得释放，但它不归正你的情感。世俗的歌是你感到人生好像在低谷，他再加一个副歌把你的情感再带上一个高谷，你说啊，这歌唱得太好了。世俗歌曲让你忘记你的逻辑，一切都跟着感觉走。 所以那不是好的诗歌。而基督的诗歌一定让你专注于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属性、基督的救赎、圣灵所做的工作，这一切都跟人的教义紧密相连的。而一般自称为基督教的歌曲，那所谓的流行歌曲，往往是让你跟着感觉走。比如台湾一些的歌告诉你说，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来唱某一首歌。我们不是跟着感觉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就意味着诗歌一定是属灵的，符合上帝的道德，让我们眼睛定睛在基督的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在基督面前去颂赞他？圣灵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让你去认识基督，继续认识，继续认识，直到你被感动，直到你被充满，直到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你有多久没有在基督的诗歌和福音下面留下感恩的眼泪？你思想基督如此救我，我算什么？我每一次都顶撞他，每一次都反抗圣灵的充满，可是圣灵还是圣道，不断的把福音的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何等大的爱！但是我们却少有在基督面前口唱心和的赞美他，不单是用口去颂赞，整个的心也被这诗歌所激发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